第七章，女人都是色彩大师。从第七章开始，我们就要一起进入色彩的世界了。如果说前面的内容还是带着大家用线条来学习如何造型，那么从现在开始就更好玩了。开始之前，还是要给大家提个醒，这里讲到的内容可能和以往所有的色彩课都不一样，毕竟我们都可以毫不迟疑地脱口而出关于色彩的知识，比如三原色、三间色、红加绿等于黄，这些宇宙真理哪里是可以颠覆的呢？和这本书里所主张的所有底层理念一样，在艺术的学习中，我们每一个个体才是最核心的部分。正是因为我们才有了这个色彩迷人的世界，而非相反。如何描摹和解读它，当然也可以各不相同。在这一章里，发掘自己作为色彩大师的新角色，和孩子一样尽情地玩耍、表达、探索。正式进入本章之前，请先给自己打个分。如何评价自己对色彩的敏感度？请按照从零到十的分值为自己打分。零，完全不敏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敏感度超高。我的敏感度超过这个范围。也问问你的家人和朋友，对比一下你们的答案。这一章相关练习需要的材料清单：颜彩、水彩、任何品牌的均可；毛笔，品质中上的中小白云即可；本子，可以选择普通速写本，只略厚吸水即可；调色盘，普通白盘子即可；笔洗，盛水容器，可随意。7.1， 关于颜色，你知道的都错了。我曾经在送孩子上学的路上和他们分享这一节的内容，两个孩子大呼不可能。让他们惊呼的正是我试图分享的关于颜色的本质。其实色彩根本是不存在的。是的，如果没有光，色彩就是不存在的。孩子们反驳我说，没有光还有黑色。不是的，没有光就没有色彩，甚至黑色也是不存在的。人体是个奇妙的系统，因为某种细微的差别，加上经验的积累，每个个体对于色彩的解读、喜好都不相同。想想看，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被忽略的发现。你可以不同，你本来就不同。可是，在越来越复杂的人类社会里，颜色已经被过度解释了。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所谓打着心理学名义的色彩体系之类，把人的性格按照红、黄、蓝、绿等来简单粗暴地进行分类。比如，当我们提到一个人的性格时，会说，这个人的性格就是这个颜色的。但其实这个人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比如言谈举止等。这种说法简单粗暴，易于传播和收割韭菜，但是低估了他人的智商，注定不能长久存在。颜色不可被简单粗暴地解读。比如我提到过，有人极其刻板的应用教育理念，说黑色是不能用在低龄孩子身上的，喜欢黑色就是心理出现了问题，这些都太绝对了。和孩子一样，我们的五感也是打通的，这些都是我们基因里本来的东西与人生中各种体验的微妙混合。对于一个人，你可能不记得模样，却记得他身上的淡淡味道。或是一个地方，很久前匆匆路过，没有印象，却总是记得他窗前那一大丛红色的花朵。只是我们太忙了，忙到忽略了这些体验。住在北京乡下的时候， 我必须早起送孩子上学，全年无休，可这也是有回报的，回报就是可以看到不同时节的日出。我从未想到大自然真的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在北方的冬天，7点前出门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有一天，缩在前座的哥哥看着窗外树林上方红色的天空说，不知道为什么想到了非洲大草原。他轻轻地哼起一段音乐，竟然和情境相当的贴合。因为音乐储备有限，他又慢慢地转到了一段放慢了节奏的桑巴风的世界杯主题曲。转过一个路口，漫天朝霞在前方等着我们，弟弟也加入了合唱，在后座上摇摆着。从一抹颜色开始，到一个美妙的早晨，让人慨叹，每一天都值得这样庆祝。我想，这才是对颜色的正确解读，它调动我们的情绪和感情，让人情不自禁地舞蹈和歌唱。关于颜色的理论绝不仅仅局限于装帧精美的色彩套卡上那些被分割过的复杂的小小色块之上。颜色面积的大小、呈现的介质以及与我们互动的时间、具体的情境都会影响到我们对它的反应。在绘画学习中，色彩的学习当然必不可少。这本书后面章节中提到的关于色彩技巧的练习，可能在其他地方也能看到，但是一个最根本的不同在于，我一直想告诉大家，每个人都有解读色彩独一无二的角度。我们要从色彩恒常的束缚中跳脱出来，去看世界，去绘画。因为无论是学习艺术还是学习绘画，学习色彩，根本目的都只有一个，帮助你获得自由。假设你在此之前从未学过关于色彩的任何内容，也并不需要有压力。正如这一章的题目所言，女人本来就是色彩大师，你本来就很有天赋。这本书关于色彩的几个章节，除了推荐一些基本练习，我更希望和大家一起梳理思路，从本质来了解颜色。我们可以带着以下问题来一起探索。颜色真的存在吗？天为什么是蓝的？眼见为实吗？为什么在呈现同一片景色时，每个人运用的颜色不同？色彩是一门科学、艺术、物理、心理学，还是色彩学？在这一节，假设大家已经接触过最基本的色彩理论，下面几段内容帮大家快速简单地回顾一下。一，我们看到的颜色是什么？颜色是我们看到的物体表面对于光的反射。不同波长的光被我们的视网膜和大脑看解读成不同的颜色。光照到不同物体表面，它们反射出不同波长的光，也就是我们以为的那个物体的颜色。高纯度的色彩经常为小朋友们所用。二，三原色和三剑色。红、黄、蓝是我们所说的三原色。从理论上来说，只用这三种颜色，艺术家就可以混合出其他所有颜色。当艺术家把三原色的颜料混合之后，可以得到我们所说的三剑色。红加蓝等于紫，红加黄等于橙，蓝加黄等于绿。三剑色和相邻的颜色混合下去，我们可以逐渐完成一个色环。按照相同的规律继续混合，色环的颜色会越来越丰富。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在印刷、装修当中使用的参考色卡，都是基于这个混合的逻辑。在本章的练习里，我们可以自己尝试做一个色环来体验颜色是什么。三，冷色和暖色。暖色，红、黄、橙，与火和太阳相关的颜色，视觉上有扩张感。 冷色，蓝、蓝绿、绿，让人联想到冰与海的颜色，视觉上有收缩感。冷色和暖色相邻的时候会更加突出彼此，造成视觉冲突。等等，这些不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常识吗？为什么还要再讲一遍？因为在学习这些理论的时候，我们常常忽略了材料、艺术家等这些变量因素。比如在我带孩子去试听过的一个艺术课里面，老师就很想把红加黄加蓝等于黑这个关于色彩的概念传递给孩子，可是用到的材料却无论如何也混合不出黑色，只是一种无限接近黑色的深赭实色。大人孩子都累得满头大汗，试验也没有成功。这其实谁也不怪，怪的是我们在学习艺术的过程里高度追求绝对正确的结果。在学习颜色的过程里，不妨一直保有试验精神，对于每一次色彩的调试可以遵循一点学到的色彩理论，但更多的则是探索自己的玩耍之道，因为这样才有意思啊。